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查考您的话语啊，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今天明白啊，也愿意接受这话语，因为这话语里有生命。父啊，今天我们要啊仰望您啊，求您启示我们，让我们真知道啊您启示我们关于罪的含义，也知道我们在罪中是何等的指望，更让我们明白我们在罪中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吧？求您把这样的道理啊解开，也让我们真明白，解到心里，是吧？谢谢您，求您祝福我们余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创世纪三章，我们上次有讲到，我们已经讲了两次了哈。那这两次里面呢，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呢，稍微回顾一下。那一开始我们讲到神的创造，他花了一章的时间介绍了他的创造，虽然这个创造在我们今天的科学来说可能是特别特别宏大特别重要的，但是神却只花了一章因为对他来说呢，这个是他所有工作里面呢根本不能和救恩相比的。所以他在二章开始其实就已经开始讲到罪了，因为在二章呢他就把一个命令给出来了在一章的时候他创造了人，创造了男人，创造了女人。到二章的时候呢，他就给了男人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呢就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知道呢有了律法哈，就会有了罪了为什么呢？因为律法是让我们知罪的。就像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呢，比方说我从这个缺口这走过去当这个缺口上没有一根红线的时候，我随便走的。然后我走了十年，我每次都这么走过去。突然有一天呢，有一个人，比如说长老，他在这拉了根红线，说这里不能走了，这就是个律法了，这就是个规定。我再走过去呢，我就 break the rule 了，对不对？我就犯了这个律法。那神给的这个命令呢，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当神没有命令的时候呢，罪不是罪了。当神给了这个命令的时候呢，你就还是做呢，这就是罪了。我们有孩子的人啊，特别能够体会，小孩子呢，为什么说我们说他生来就是罪人呢？尤其他小的时候，比如小男孩，他有的时候呢，他穿了鞋呢，他会踩水里，对不对？踩踩踩踩踩。然后呢，你不说的时候呢，他只是踩踩。还有的时候妈妈说不要踩水里，他会怎么样？他夸夸两脚，他踩得更厉害，所以这个时候啊，他在犯罪，为什么呢？因为妈妈的命令已经出去了，妈妈命令没有出去之前，他踩呢，虽然不对，但他不知道，对吧？只是妈妈知道，为什么不踩？踩个洗鞋呀，鞋子会脏嘛，对吧？但是呢，妈妈说不许踩的时候，他非要他一定会去踩的，这就是我们人的罪的本性了，说不要踩，他踩得更响，这个时候呢？他就在犯罪了，因为他就是要背逆你，他的本心就是不想听你的，我就想试一下，那踩一下还会怎么样呢？所以没有命令之前，罪不是罪；当有了命令以后呢，这个罪就活了人就死了。为什么讲人就死了呢？今天我们会看，罪活了，人就死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全都是罗马书的内容哈，只不过我们要换到罗马书去一节节讲下去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很 boring 啊，但是我们现在放到一个故事里，就是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里，你就能明白罗马书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有了命令，人在罪里面罪活了。为什么罪活了呢？我就开始踩水了，我就开始吃果子了，人死了，亚当和夏娃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看今天看一下这个三章三章七节哈，我们先看三章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哈。然后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这是有了罪以后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第一个后果，不能讲第一个反应啊，英文叫 consequence， 就是罪的第一个后果是什么呢？人远离神，人感到因着罪而来的羞耻。其实呢 feel ashamed 啊，就感到羞耻这件事情，其实是你里面已经有心在定你的罪了。比方说呢，一个孩子第一次撒谎的时候，他大概率会脸红的啊，没有哪个孩子第一次撒谎就脸不改色心不跳的，没有的。那他为什么会脸红呢？其实他里面已经有定罪的心在跟他讲了，对吧？就是我经常用这个来比喻人和动物的区别。一个狗狗啊，他去别的狗狗的盆里去叼了一根骨头呢，他不会有这种动作，他不会叼起来走出去五步，哎，犹豫一下，我好像在偷东西啊，他又放回去，然后呢，放回去又叼起来，又走出五步，他又放回去，没有这样的狗的，他是毫不犹豫，冲上去叼起来就走了，吃完了呢还很痛快，他不会觉得 feel ashamed， 他也不会犹豫，我们人会的。比如一个孩子哈，假设家里几个孩子的，这个苹果是给姐姐的或者给哥哥的。这个小的他拿了以后呢，他知道不对的，他会犹豫，他拿还是不拿，拿还是不拿，他犹豫了半天以后他拿了，他吃了，他会害的，他会装，对不对？他一定会躲的。为什么他要躲呢？因为他知道不对。那我们刚才看见的就是个情形了，人犯完罪的第一反应就是躲，就是远离神的面。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哈？我们有的时候会从惩罚的角度来看神的反应啊，就觉得呢，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我听这个话可有两个心情，我很害怕，他很凶的，他要杀我。还有一个心情呢，我吃的日子啊，我一定会离开他，我一定会躲，因为我本身是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自己会 feel ashamed， 对不对？就像赤身露体嘛， feel ashamed 就是我很害羞，我为什么要去拿无花果的叶子遮羞呢？就是我害怕，我害怕见他，我害怕。所以这两个的心情啊，会导致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本质的差别。若我们认为呢，上帝在你犯了罪之后，他的心就是想惩罚你呢，你一定是躲的。所以圣经说呢，爱既完全啊，就把惧怕去除，这点特别重要。约翰一书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不肯到神面前去，都是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惩罚。其实我们都知道自己做错了，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呢，一个劲的表示自己是义人。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为什么吃是有道理的，我们想了很多很多的原因，对吧？比如说妹妹或者弟弟最后最终把哥哥那个苹果吃掉了，他会想很多的原因。你知道我有多饿吗？啊，你知道前一次你有多不公平吗？他会找很多原因。他为什么找这些原因？就是让他自己显得很义，我没有问题，我是好人。他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他害怕惩罚。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里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哈，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是上帝要远离人，是人远离神。这就叫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是灵里的死，灵里的死的意思就是跟神分开了。那跟神分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到神那里去，我们不愿意到神那去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害怕，我怕接受惩罚啊。然后我们等会儿看哈，看这个，我们再跳下来往下看看十一节哈。那耶和华说，你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就吃了。这是我们在最终啊特别有自然的反应。男人说，是谁给他吃的？是女人给他吃的。男人完全没有看见他自己决定吃的，对吧？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孩子，他说你这个苹果分得不公平，他完全没有看见最终决定是什么，他决定悄悄把哥哥的苹果吃掉了。他看不见这一点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他怕被惩罚，所以他找一切的方法 来表达，其实这个不怪我，这个不怪我，你们能体会吗？就是你看见孩子你就知道他是不怪我，不怪我呢，亚当就说呢，就夏娃，就他让我吃的。夏娃说什么？就那蛇让我吃的。这个没有错啊，为什么没有错呢？你会发现呢，地上一些的苦难哈，它背后的罪呢，它都不是单一原因的。什么叫单一原因呢？它都是一条链的，就是这条链里呢，最终达到那个最糟糕的结果呢，是每个人都负责任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婚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里呢，你说最后真的要离婚的时候，你说怪男人还是怪女人呢？好像都要怪的，对不对？这个东西就像我跟老陈一起去偷个去抢个银行，最后呢他力气大他进去，我在放风，你说最后抓起来的时候，我们俩是不是都得坐牢啊？都得坐牢。为什么？因为都有责任。蛇引诱夏娃是事实，但是夏娃决定也是事实啊。引诱意味着什么？我可以拒绝，对不对？夏娃给亚当是事实，亚当自己决定吃也是事实哦。对，所以，但是我们人不认识神之前哈，我们眼瞎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惧怕惩罚，我们只看见别人的责任，没看见自己的罪。这就叫眼，圣经耶稣一直讲的，你们是眼瞎的，你们是耳聋的。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耳朵要开开来，开开来是什么？就你听见看见，哦，原来我是个罪人，这点特别特别重要。为什么重要呢？若我们不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这本圣经没有意义，你就不需要它。这本圣经就在讲一件事情，父亲救儿子，神救我们。他只花一章讲创造，第二章就开始讲罪了，就开始讲命令，讲罪。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我们若失丧了，就是到永恒里去失丧了，就永远的跟神分离了。所以神知道呢，这件事情你若要真的明白，你一定得从源头开始。源头就是什么？我是罪人，我需要救恩，对吧？就比方说我们在座的很多父母啊，给孩子烧饭的时候，他什么时候会特别感恩呢？你想一想，他最饿的时候嘛，对不对？他非常饿的时候，他说：“哎呀，妈妈今天这个饭好好吃啊！”其实你知道他饿了，他今天吃的很饱啊。你烧了一个大餐哈，他可能放两吃两筷子就放下了，你觉得很伤心。为什么伤心呢？没必要伤心，因为他不需要。救恩也是一样的。我们若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我以后要失丧，我不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不知道审判的结果就是永恒的惩罚，我都不知道，我当然不要救恩了。为什么要救恩呢？对，我就觉得我很饱一样，我跑到回家我不需要吃饭。所以上帝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篇幅，为什么要历世历代有那么多的工人，就讲这一件事情，福音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一开始连需要都要启示，都要来告诉你，因为我们是眼睛瞎的了。我们瞎的原因刚才讲了，就是我天生我就不愿意去想自己的责任，不愿意去想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有罪的，我不愿意去想这个事儿啊。咱们只需要看看婚姻关系就明白了啊，对不对？就只要看看跟孩子的关系，就你看见都是他不对的地方，他看见都是你不对的地方。只要我们在关系里一定是这样的，只不过婚姻关系我们叫熟悉，对吧？我们有工作的工作关系也是一样的。你看有哪一个下属说老板很好的？没有的。有哪一个老板说我这个员工很好的？都是说哎呀他不配得奖金，我配得，是不是？老板正常都是这个关系，对吧？要分奖金呢，因为老板觉得好像我应该多拿点，对不对？员工觉得我应该很正常，因为每个人看见的都是放大什么呢？我的义，然后呢放大对方的错。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之所以这样呢，是因为我害怕那个罪的惩罚。神讲的吃的日子必定死哈， 是因为我们吃完了就一定会远离神，很可惜了。所以父呢从来不想远离你的，对吧？就像我们跟一个孩子到他十几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呢，你不要去酒吧混，你混的日子呢一定慢慢会变成小混混，变成流氓就走了，我们一定会这么告诉孩子。我们这么讲的时候，不是说呢你一去酒吧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你只要去酒吧，你一直去一直去，慢慢你就会离家出走的，你就会酗酒，你就会交一帮不不，这是个很正常。我们在讲一个客观的事实，对不对？我们并不是在说呢，你只要去，你去的日子我就不认你。我们从来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不听父母的话，你去，你一直吃，一直喝，一直交不好的朋友，终有一天，你不会不要爸妈的，你会走的。神就是这个意思。那有了，终有一天他就走了，他就离开了。他就散了。所以整本圣经后面新约，他在整个旧约到新约，他在讲什么？他把这个儿子寻回来，他找回来，丢了。像我们酒吧这个孩子，他最终决定要去，我就是要去，他去了，我们怎么办？不要他吗？把他找回来呀，对不对？我想一些办法把他救回来呀，能理解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在这之前你会说，哎，我给他创造了很多的财产，家产都是他的，一切都是他的，但是他要死了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你这个时候会去跟人描述我公司有多大啊，我有多少钱，我有多有权利，你会这么去描述吗？为什么不描述？因为你儿子要死了，能理解吧？很简单，对不对？为什么他讲这本书，他不去讲天地万物怎么怎么样？儿子要死了，造给谁呢？没有人，下地狱了。这时候你会跟人讲什么？我怎么去把儿子从那个火堆里救出来，他快死了，对吧？你不会跟你的下属，不会跟你的团队去分享，哎，我们怎么来再把这公司做得更好一点，没有意义。你会说先停一停，这事儿咱不管了，我先去救人。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道理，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犯罪了，而且罪的后果就是离开他啊，离开到一个程度，甚至我们根本就不想回去啊。嗯，等会儿看哈，我们再往下看。然后女人说，蛇引诱我就吃了啊。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哈，他就开始神就开始审判。这个审判的内容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蛇的内容我们就先不看哈，我们先看人的。那又对女人说，十六节，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辖管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被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本是从土而来，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两段啊，如此之精准，就把我们每一个在地上的男人和女人一生全概括了。每一个男人呢，他最大的瑕疵就在这儿，是什么？他一定想去得更多地土，就是财富权利，对吧？就是他要从地里得吃的，他一直想的就是从地里得吃的，我要更多，我要更多。一个女人最大的瑕疵，你会看见是什么？孩子，对不对？妻子会和丈夫在什么上面产生很大的矛盾呢？孩子，看见吗？然后呢，妻子恋慕丈夫，看见吗？对，所以。同样的事情哈，妻子的反应会比丈夫大的原因就是，其实她心里是非常依靠丈夫的，她恋慕丈夫，丈夫天生就是她的依靠，她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个不确定性的在心里，所以你会看见哈，这句话 他把一个人的一生全部写进去了，我们是没有办法摆脱，这是一个咒诅，这是一个咒诅，除非我们认识神，除非我们认识神。这样的咒诅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你会看见呢，男人，我们先讲男人哈，男人在一生里呢，他会用尽他一切的办法，总想去得更多的地土和粮食，啊，这是个比喻哈，地土粮食可以是，你可以是钱了，今天就是银行存款多少个零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男人会有个什么问题呢？他没有意识到呢，他是遭咒诅的，因为地总是要给他经济和吉利的，所以他会碰到很多困难，对不对？没有哪个男人说，哎呀，这个钱太好挣了。你怎么闭着眼睛都来了呢？我相信没有这样的人啊，他总是跟太太抱怨，哎，你不知道多难呐，这不是你去挣啊，啊，他总是这样，他永远是这样的，他是在说事实，因为他在他的咒诅里。阿们，能体会吗？当一个男人跟你抱怨的时候，我们跟下面的姊妹说，他在说一个客观的事实，什么事实呢？他在被咒诅的领域去刨食，他刨不到。他就抱怨，因为他累啊。为什么累啊？神说了，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想去得无花果和葡萄，你得的全是荆棘和吉利。好，这个时候他会面对试探了。什么试探呢？他会犯更大的罪。所以我刚才的话题引子我停在哪呢？就是人会越来越不要神的，看见了吗？就是罪呢，它会带来后果，那这个就是神的咒诅了。这个咒诅呢，你在人在咒诅当中啊，他天然的反应就是我要犯更大的罪来胜过这个咒诅的后果。男人想去赚钱的时候，当他很累，他得着的都是什么？都是荆棘和吉利。这时候他想干啥呢？他想，哎，那隔壁用地沟油的他赚很多钱啊，那我也用啊，对不对？那些骗人的他能，哎，他能骗到很多钱啊，你看就我们同是一个公司的，你看他就是因为多跟领导走的多，跟老板走得近啊，这个哎，你看他赚那么多钱，哎，他分享奖金，那我也这么干，对不对？很容易的，这就是试探了。为什么会面临这个试探？因为他的眼目是盯在我还是要赚更多的钱，我还是要胜过经济和吉利。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啊，顺服是一颗什么心呢？顺服是神说的咒诅我也承认。这个怎么理解呢？我来这么跟大家解释，比方说一个孩子他犯错了，妈妈说呢，你错了你知道吗？你需要上去到房间里自己想一想。这个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惩罚，也可以理解成是妈妈带着你去明白真理的方式，但是孩子都会理解成一个惩罚，他就很生气，他气鼓鼓的上楼了。这样的话呢，他在楼上永远想不明白的，能体会了是吧？他越想越生气，凭什么我在上面？凭什么不是妹妹？阿门，体会了哈。如果他真的明白，哦，原来妈妈可能是想让我去想想明白的，我大概真的有地方可能错了，我去想明白，他很快就想明白了。但是十个孩子里没有一个是第二种，全是第一种。能体会，我们人就是这样，真的顺服的，假放在男人，我们等会来讲女人，男人真的顺服的男人是什么？我是在一个咒诅的环境里，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靠着自己呢，我是得不了这十的，我得想一想到底为什么。他会很快认识真理的，他就会用神的道去做，而不是用自己的力去做。但是相反呢，我们每个男人都是陷在一个很大的罪里面，就是争竞了。争竞在圣经里是个罪来着，比如说呢，我要比别人快，我要比别人赚得多，我们会用这个来教导孩子啊。一群人去抢东西的时候，你得抢得快，哎，大家能理解吗？对，你要打第一啊，那排到后面去没得跳 啊，你得上去，你就有的挑。我们都觉得是对的，这就是罪了。你会在里面越陷越深的，越来越远离神，这是必然的，这是咒诅。为什么？因为你越增进未来的因着罪而来的惩罚越大，这个惩罚是自然的结果。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人在增进里呢是没有爱的，他是不可能是考虑别人的感受的，然后呢靠的是速度和肌肉。你会在什么时候吃大亏呢？碰到一个速度和肌肉比你厉害的人，你怎么得来就怎么失去，对不对？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你以前一直是第一名，第一名是得金牌的，第四名就什么都不是了，你要么是零要么是一，你以前怎么得来的以后就全部怎么失去。为什么？因为你碰到一个肌肉比你强的。好，我再给大家一个很客观的事实，我们总是会越来越弱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越来越接近死亡嘛。大家能体会吗？所以一个人呢，真正聪明的呢，是在他没有碰到大的苦难之前他先谦卑。虽然这样的人很少，但这个是很蒙福的。不要等到最后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最后真的碰到一个肌肉比你强速度比你快的，你归零了，你才想起来，哦，原来这个不是对的道理，也可以也够也能够到神那里去，就是要吃苦头，对不对？所以神在这里，你会看见这是咒诅吗？这是祝福，哎，对吧？为什么是祝福？你在这样的环境里，男人才可能抬头仰望神呐。你在荆棘和吉利里，你才可能抬头仰望神呐，对吧？就像妈妈让孩子上去房间里想一想，你才能明白刚才做错了什么。这是祝福，哎，但是我们却完全把它看作审判和咒诅，对不对？对吧？就像一个孩子，他非说凭什么让我上楼去啊？他根本就不明白妈妈在爱他。像我们会说，你凭什么让我地上长的都是荆棘和吉利？我们不知道神在爱我们。你得思考，你是靠自己的力吗？你还是靠神？好，我们再来看女人，再来看女人哈。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我们都知道，对姊妹来说最难的就是孩子，要在孩子上得自由啊，一个姊妹就真得自由。一个姊妹要抓狂啊，一般都是个孩子出了状况他就抓狂了。这个状况有各种状况啊，可能是不听话啦，可能是身体不好啦，各种各样的原因。这跟弟兄是一样的，弟兄在钱财上得自由了，大部分都得自由了。钱财和名利上的自由了，一个男人就真的自由了。一个女人能够在婚姻和家庭里得自由了，她就真的得自由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她的全部。所以呢，真正的这个伤害啊，就是一个在婚姻家庭里受伤的多的哈，是姊妹受伤的多一些。因为呢，因为她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本身就是在这个咒诅里，对吧？就像回去家里要夫妻要假设有争吵的话，你看男人一般讲的话都是我工作多辛苦，对吧？女人一般讲的话呢，我带孩子多辛苦，对不对？我做家务多辛苦。所以他们在强调的他多辛苦的点呢，其实就是他思想一直在想的点，也就是他心所放的那个点，对吧？所以男人的心都放在哪呢？都放在钱财上，所以他说我很辛苦。女人的心呢，都放在哪呢？都放在孩子和家庭身上，都放在丈夫身上，所以他说我很辛苦。所以他说，你看你生日的时候我是怎么对你的，我生日的时候怎么怎么样，这个是女人很容易想的，男人不太会这么说。 对吧？这个日子我记住了，你没记住啊？这个话一般都是姊妹的话啊，你没很少听见弟兄说这个日子我记住了，你没记住，没不太有这种，不太有这种弟兄的啊。一般弟兄都说，你看我挣了多少钱，你怎么不讲呢？啊，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那为什么典型呢？这就是咒诅。一样的道理，我们不要把它当做咒诅，它是祝福。神是让我们在这里面谦卑。到他那里去，他知道呢，就像男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胜过钱财的诱惑一样，女人靠着自己也没有办法胜过家庭的辖制。你怎么胜过呢？就到主那里去。所以我们彰显自己义的地方啊，全是在这些点上。我为什么今天要反复把这个点拿出来讲啊？你看我们吵架不会，夫妻吵架不会讲别的事情，就在讲这两个点，对吧？姊妹就在讲我在家庭里我做的那些好事啊，弟兄就在讲我在外面我做那些好事。我们反过来想呢，如果我们讲神怎么改变我以前，假设我是弟兄，我是男的啊，我以前是多么的受钱财名利地位的辖制，我今天怎么得自由？姊妹说，我以前是多么的受孩子和家庭的辖制，我今天怎么得自由？你知道吗？基本上呢，我们就进到主里去了。所以这个道理呢，非常难理解啊。我们经常会觉得呢，这不是我最最以为义的东西吗？比方说，一个母亲最以为义的就是我把孩子养大了呀，对。对，这是母亲最以为意的啊。一个男人最以为意的就是我把这个家照顾好了呀，对吧？我搞了房子，我搞了这个，我搞了那个。神在什么上面会破碎我们呢？在我们最自以为意的点上要破碎我们。那我们靠着别的进到主面前去啊，都很难。为什么难呢？它会成为你的谈资。比方说呢，我们今天谈论一下川普。我们谈论一下这个美国大法官，这个呢你也可以谈。我们谈完以后呢，不会让你信主的，为什么呢？因为跟你没关系，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谈一谈，哎，那边，比如说可能没人关心这个政治的事情，关心八卦的事情啊，这个明星怎么样，那个怎么样？谈完呢，也不会带你到主那里去。真理哈，背后一定是要有对真理的需要，所以我们刚才讲。救恩，你要知道自己是罪人，你才需要救恩嘛。你需要真理的时候呢，一定是你自己里面那个义呀，你开始怀疑的时候。义就是你一致认为你对的地方，对吧？就我一直喜欢举例子，让我去外面，我一直认为地球是平的，冷不丁来个人跟我说地球是圆的，就是挑战了我心里从来不怀疑的点。这样的丈夫从来不怀疑，我这个难道不对吗？我辛辛苦苦啊，我汗流满面，对吧？你都不知道我在外面吃多少苦，我给这个家挣的这些钱，我难道不对吗？他从来不会去怀疑，他这个点是不对的。一个姊妹也从来不会怀疑，那我都，你不知道我在家带这个孩子多辛苦吗？他从来不会去怀疑他的这个点。但这个我们自以为意最大的点，就是拦住我们到神那去的点。放下自己的义，知道这是神带给我们谦卑的方式。如果是个弟兄呢，就说神，我看见了，我呢心就是被这个抓住的，但是呢我就越做呢越碰到是荆棘和蒺藜，我就会想去犯罪，我就会想去做骗人的事，去赚更多的钱。主啊，我看见了，求你帮助我。一个姊妹该怎么祷告呢？主啊，我看见了，我看来看去就是孩子的事，孩子一丁点的事儿我就受不了了，我一点也没有在这个上面得自由，求你帮助我。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一切啊，你就知道主是活的。活在哪呢？你心里所想的他一样赐给你，这就是神厉害的地方。 姊妹最要什么？要家庭吗？要孩子。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比你不这么做的时候呢更顺服了，你的家庭比你不这么做的时候呢更和睦了，你的丈夫比你不这么做的时候更爱你了。你不用天天盯着他，哎，这个节你怎么没记到呢？哎，这个日子没记到呢？你不用的，他反而记到了，这就是神迹了。一个弟兄呢发现呢，哎，我当这么祷告的时候呢，我就用神的道去做生意，哎，我赚的钱比以前多了，我用的时间比以前少了，我发的脾气比以前少了，我花在太太身上的时间比以前多了，那这就是神迹了。我们今天是用一个神的创世纪的话哈，来告诉我们，我们在这地上是怎么样重生经历神的。我就把这个过程描述了一下，就是这么样的。我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咒诅下面，我们做的一切事呢，就是在咒诅里苦苦的挣扎。一个姊妹碰到闺蜜就抱怨，我老公又把我生日忘了，啊，这今年抱怨，明年也抱怨，后年也抱怨，这就在挣扎了。一个弟兄就是抱怨，那哥们又骗了我，又骗了多少钱，今年抱怨，明年抱怨，后年也抱怨，这就是挣扎了。当我们认识神，你看见的神迹不是说上帝给你天上显出个什么，会，就你如果真的想看见，看见了你能帮助你信，会有的。但是这种神迹远不如这个神迹大。为什么他说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圣经说，耶稣说，我们天天一定是在家庭里的。阿们，对不对？你除了在家庭里不会天天的。圣经为什么要强调天天？因为我每天在家经历神的咒诅，能体会这个意思吧？每天在家啊，就是我们很难想象，一天不闹点什么小矛盾的，这个很正常啊。发个脾气什么很正常，为什么？因为我每天都在经历这个咒诅。所以神的话哈，你不要把它当做反的去读，你要正过来读，哪怕这个话呢，好像你听得很刺耳，好像是在定你的罪，你都要明白这个话里对你有极深的爱啊。我们来最后再看一点啊，那个这就是把这一段就过去了，我们进入下面一段，再往上看看蛇的那个审判，十五节，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就是在讲耶稣了，这就是在讲救恩了。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原文里是个单数啊，因为中文我们没有单复数的区别啊，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不是多数，是一个。那一个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了，就是那一个。所以呢，耶稣基督不是男人的后裔，是女人的后裔。大家想一想，玛利亚生了耶稣，但是耶稣的父是天父，阿们。所以这就意味着呢，这里告诉我们两个真理啊。第一个呢，就是救恩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这边我们已经看见了，从这里神就开始启示了，对不对？神就告诉我们，我未来要给你安排救恩，这个救恩是一个完全的人带来的，这个人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生的就是完全的人嘛，是吧？所以都是妈妈生的嘛，所以耶稣是个完全的人。但是呢，他为什么没有讲男人呢？这就是第二个真理，就是罪的责任是在男人身上的。我再说一遍啊，神把罪的责任是放在男人身上的。那因为有人会挑战呢，那耶稣既然是女人生的，他也是人生的，那他为什么没有罪呢？因为他的父是天父，所以他生来是无罪的。所以地上所有的人生来是罪人，是因为他在地上都有个父亲。所以这个对做弟兄的哈，是一个很警醒的话。为什么呢？神给的多，要的也多。神让姊妹顺服丈夫，虽然是夏娃引诱亚当吃的，也不能引诱，就是告诉亚当吃的，但是最后一个家 罪的责任神是要问这个家里的头的男人，是男人啊，这是所以这个神是非常公义的啊，非常公义的，所以他是要女人的后裔，所以在这地上呢，所有每一个罪人都是因为我们地上有一个罪人的父亲，我就生在罪中了，就生在罪中。然后我怎么样能够重生呢？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接受基督成为救主，我们就有了一个灵里的父亲，是谁呀？天父。大家提能明白吗？我原来的我到哪去了？死了。地上父亲生的我呢？死了。这就叫重生了。这就为什么一个得救信主的人啊，他一直在主里，一直往时间往后走，一段时间以后呢，他身边的人会发现他变了，会变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是个新造的人了，他外面还是那个人，里面已经是个不一样的人了。我以前听过一个同样的故事啊，就是讲啊，这个人呢是去中国传教的一个传教士啊，那他们家三兄弟都是主内的弟兄，然后最初先信的是他爸爸啊，他爸爸呢当时是在那个司布真时代啊活着的一个大富豪，他爸爸非常有钱。那他爸不认识神，有一次他爸的一个朋友带着他父亲去听司布真的，司布真你们可能不清楚啊，是英国在这个属灵复兴的时候，大奋兴的时候的一个布道家，就像葛培里一样啊，就像 Billy Graham 一样啊，在那个时代非常非常的有能力。然后呢人非常多，没有位子，他那个朋友呢就递了一张纸条递到里面的工作人员，说我今天带了一个朋友来，他说你们今天若不给他安排一个位置呢，我估计他以后大概率就是永远会失丧的。因为你想他非常有钱，不太可能去，就不人很骄傲，人是地上越成功越骄傲的啊，一样的，就像男人啊，就是他什么时候呢，他在地上他靠着自己能胜过荆棘和吉利啊，他是不要神的。一个女人靠着自己啊，她能觉得哎，我能搞定家庭这些事儿啊，她是不要神的。所以这是另外的话题啊。所以人的骄傲呢，往往是因着自己靠着自己的力来的啊。他呢去了，里面人给他安排了个什么位置呢？第一排的位置。他听了一晚上就信了。这个老弟兄信了以后啊，他的变化大到一个程度，他信完只活了两年，神就把他取走了啊，一个恶性疾病把他就走了。这两年里啊，他做了很多基督徒20年可能都没有做的事。然后身边的人对他有个评价，就是他还是外面的这个人啊，皮肤眼睛的颜色一切都没有变，但是他里面已经完全不是原来那个人。这就叫重生，我们有一个新的父，我们有一个新的我在里面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开始的。所以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得救了？得救就是我从心底里说，主啊，我要你的救恩，我是个罪人，我不想受审判，不想失丧，我要接受你的救恩，我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替我死了，你复活了，我愿意接受这救恩，这就是得救了。你知道发生一个什么很奇妙的事情呢？你这么说的时候，圣灵就住进来了，你里面就有了一个新造的人，这个人的父呢就是天父了，就是天父。原来的你到哪去了呢？原来的你死了。所以神呢在地上他不是在做改良的事，他在做重生的事。所以我们在知道要在地上，我们不能去指望一个人能够改良的。什么叫改良呢？他会变好，这是一句谎言。人若不认识神是不可能变好的，他只会越变越坏，这是一定的。他会越变越坏体现在哪呢？他会越来越假冒伪善。他并不是说呢，哎，你会挑战我，哎，他不是越坏，他也没去抢钱，他不去偷， 但他会装。他在孩子的时候，他偷吃了个东西呢，他还会脸红。啊，在大人的时候，他骗了个人呢，他会找一切的理由让自己显得是义的。我们会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我们是不可能越变越好的，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神把这样的真理告诉我们，一开始很难接受的。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福音课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呢不小心进到宗教里去。宗教是什么呢？他也可能打着基督的名义，今天你可能进到某个教堂，他也领圣餐啊，他也有奉献啊，他也有洗礼，你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呢你在里面可能没有听见福音，他没跟你讲你是罪人，他没跟你讲基督救了你啊，他说神就是爱，他说神都赦免你，你来就好了，一切都可以的，怎么做都行，你做什么都可以，你能得救吗？是不能得救的。因为你不明白，人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改良自己的。我坐在教会，先要听见的是福音，福音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替你死了。这一点若没有听见呢，教会去的越多越麻烦。为什么？因为你找到了一个更加让你自以为意的理由啊，比方说呢，妻子去了教会，但他没有听见福音，他会越看先生越坏，越看先生毛病越多，丈夫也是啊，这就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夫妻双方应该对方先去教会，因为他需要救赎，我不太需要，就是个道理，因为我们看见的不是我需要得救，对吧？就像一个药一样啊，什么人对这个药的渴求度最大？我在我的最终特别痛苦的时候，对吧？你会觉得这个药他需要吗？我觉得这种我不太能理解。我经常在讲福音的时候，我不太能体会为什么会有来听福音的总说呢？哎，这个我孩子来听一下就好了。哎。我爸来听一下就好，我老婆来听一下就好，对，这个是很好，但是我没有在他那看见说，哎呀，我来晚了，哎，我早就该来了，我说这个东西我这辈子白活了，哦，这个就对了，我们要的不是前面一种评论，我们要的是后面一种评论，为什么？因为你快死了，你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药，你吃了，你觉得是对的，你会怎么样？你特别高兴啊。你哈利路亚，你跳起来，你才不管是什么人应该来，你是我活了，这是个自然的反应，这是一个就像你饿了要吃东西那么简单的事。但是宗教呢，你就会觉得他也需要，对吧？我身边的人都需要宗教，就是我不需要，因为我挺好的。对，这就是宗教，救恩就是什么？我真的不行了，我需要得救。好，我们今天往下跳哈，我们再来到二十节啊，我们看还有点时间哈，我们再多讲一些，讲二十节和二十四节哈。那二十到二十四节还是三章，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又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赐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基路伯就天使哈，在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呢？我们要对神的本性啊，要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里其实告诉我们就做一件事，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自己，认识神，一个硬币的两面了。在这一段里他启示了一个神很重要的特性，就是爱了。我们初读这一段的时候呢，会觉得神就是不肯让我们吃生命树，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听见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就觉得是在惩罚我们， 我们听见神说地长荆棘和蒺藜，就是在咒诅我。我们看不见神的爱，一个道理。大家想一想，神为什么不让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你想一想，极深的爱啊！我们如果在最终，让你在最终活到永远，你愿意吗？我们不愿意的。神为什么让我们的寿命啊，从900多岁缩短到100岁？你知道多大的祝，多大的恩典吗？你可以想象，假设我们人在我们的最终啊，活个500-600岁，很痛苦的，很痛苦。你若不认识神，大家想一想，假设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跟我们夫妻关系不好，我们跟孩子关系不好的，你在一个死循环里啊，天天吵架，你觉得不如死了算了。我说夸张一点，就这么回事。这日子没有阳光，天天外面大太阳，一回家就是阴暗的。为什么呢？其实你没有喜乐啊，我们都是罪人呢。那丈夫的反应就是什么呢？他就躲出去了，他以赚钱的名义躲在外面，妻子就更加不舒服，就更加愁苦了。这种日子活1000年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这就是道理。什么道理呢？上帝就是爱了，他完完全全不是要惩罚我们的。大家想，生命树在伊甸园的时候，神一开始有把守吗？伊甸园有3种的树，一棵呢叫善恶树，一棵呢叫生命树，无数棵叫果树。这3种树，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是哪一棵呢？善恶树的果子。他有没有说生命树不可以吃？很重要的属灵真理来了哈，弟兄姊妹们，仔细听。为什么很重要呢？如果亚当夏娃如果先吃的生命树，他们会怎么样？对，他们就有永生了，他就永远跟神不会分离了，他就不会再吃善恶树的果子了。这两棵树的位置就颠倒了，神会保守他们不去犯罪了。所以神要的是我们的选择，阿们。这伊甸园的果树可是千千万万棵，对吧？最初的时候是什么？神告诉他只有一棵不能吃，善恶树。所以亚当和夏娃他每天吃饱肚子啊，是其他的果树的。这其实就在讲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生活，神不让我们做的事也是少的，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律法里，在宗教里，很多人会跑过来问我，这个可以做吗？我那个可以做吗？我猪肉可以吃吗？啊，我的螃蟹可以吃吗？我酒可以喝吗？神告诉我们，你能做的事情远比不能做的多，他只是加了一句，不是凡事都有益处，是吧？你凡事皆可行，但不是凡事都对你有益处。你自己去评判，你可以去做，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度。但是反过来，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也是一样的，他们甚至可以自由到他可以去吃那棵生命树的果子。我们今天神就把我们回到了亚当和夏娃的位置。什么位置呢？再选一次，大家去体会一下这个区别啊！最初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在生命树和善恶树和一堆果树面前，它是个什么状态？它是一个自由选择的状态。当他选择了善恶树，他就卖给了罪，他就成了罪的奴仆，生命树就被保护起来了，就永远的隔离了。当我们如果重新选哈，今天耶稣摆在你面前，你选择耶稣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你拒绝耶稣就是吃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们在这地上啊，能做的事情也很多。 对吧？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去打高尔夫球，我们可以去跟朋友吃饭，我们可以去玩，我们可以去享受神给我们的创造。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亚当和夏娃在吃其他果树的果子，对不对？但是我们总是要做这个重要的选择。然后呢，你发现呢，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跟亚当一样的，魔鬼总是把那个善恶树的果子推到你面前来，对不对？假设我告诉你啊，这个园子里呢有一万棵树，当中只有一棵是善恶树，你要找到不容易的，阿门，对不对？就像一个孩子能做的事情很多啊，只有一样可能不能做，比如说就是酗酒，就是打游戏，你要找到那样也不容易的。但你会发现呢，孩子满眼就是那样，为什么呢？魔鬼推到他面前去的。阿们。所以曾经在伊甸园发生的事今天一样在发生。为什么我们要讲花很多时间讲这个创世纪？我们今天就是在伊甸园，就是在一个选择的最初的状态下。这个状态是谁给我们恢复的？耶稣。耶稣没有来之前，所有生在罪中的人都只有一个状态，罪的奴仆。他没有能力跟罪说不，而且没有能力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生命树的果子被把守住了，出于神的爱，因为他不能让你吃了，他吃了你永远不死，你一直活在罪中，那这个痛苦就永永远远了。那神说，好，现在我差圣子基督来替你死在十架上，把你的罪全部都赎了。那你发现有出现一个什么事呢？我又可以选一次了，阿们，对不对？我原来没机会，我选的就是，而且我在里面就是死的，一路就永永远远就是死的。现在神说好，再选一次。为什么给我们这次机会呢？因为我们是生在罪中。圣经有一句很形象的话哈，他说你们经常说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倒了儿子的牙。这是旧约的耶利米说的话，他讲的就是这个比喻，就这个意思。就因为我爸是罪人，我生来就是罪人，我觉得我好冤呐、啊，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我怎么的？我不是故意的，但是呢，我生下来的，我妈生了我，因为我父亲是罪人，那我就是我生在罪中，我就有犯罪的本性，啊、我就会撒谎的，我不撒谎要教的啊，我就会去想去吃哥哥的苹果的，我妈要告诉我不准吃，对不对？就像我们都知道，有家里有几个孩子都知道，你需要教孩子不要做什么，他自己会做的。你不教他，他一定把哥哥的巧克力苹果偷了吃了。你不要教他，你要教他不准这么做。所以我们生来就是罪人。那我们怎么样重新选一次？神说：“我知道，你们都说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倒儿子的牙。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每一个人自己负责。”都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要告诉大家特别客观的一件事，所有以后的审判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为什么呢？你已经选了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三章他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命。三章十六节他说什么？神爱世人，那就这句话啊，我们后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来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让世人因他可以得救。紧跟着下面一节经文说什么？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命。所以亚当和夏娃这个罪是因为什么？因为他选择吃善恶树。我们最后被审判啊，因为我们选择一样的吃了善恶树，就是我不信耶稣基督，对不对？不是说你撒了谎，你骗了人，这个当然是罪了。你甚至杀了人啊，你甚至坑过很多人，这是不是罪？是。但我告诉你，这个罪耶稣都洗了。这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重要的神学的真理，我应该跟大家解释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无论你信不信，你的罪耶稣都洗了，很重要的。为什么呢？ 因为否则的话你会抱怨，哎，那凭什么他得救我不得救呢？凭什么他得救啊？老陈得救了，那所以给他洗了，那不给我洗？不，在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上帝把我们的罪都洗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甚至替钉死他的兵丁比拉多和卖他的犹大也洗了罪。哎，那你问的，那不我们都是义人了吗？不对，选择接受的才是。大家能体会这个道理吗？神把所有的罪都洗了，但是你可以不要这个赦罪之恩，你可以拒绝他。就像神把生命树的果子推到你面前，我为什么详细解这一段？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了，他已经洗了你的罪，他摆在你面前，你就得救了吗？没有，你要吃啊。阿们。大家能明白吧？这句你就明白了，对不对？神有没有把救恩做好？做好了。神有没有把生命树的果子放在伊甸园？放了。亚当吃了吗？他没有吃，怪谁呢？怪他自己，对不对？这个道理非常非常深刻。深刻是什么呢？最终我们要失丧，怪谁呢？怪我们自己。我不吃嘛，我不要耶稣基督嘛。而且你会发现吃这个动作如此之简单，它只需要你什么？信心，对不对？亚当是要吃生命树果子之前是要做十天的工吗？不需要。他需要奉献他所有的家产吗？不需要。他需要做什么很大很大的事情吗？不需要。他只需要相信生命树，他就吃吗？我们今天任何人都能来到基督面前说，主啊，我相信你，我吃，我要，就得救了。吃完生命树的果子，被拦住的就是善恶树的果子。谁负责保守你啊？神嘛，对不对？所以神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之所以会把生命树的果子保护起来，是避免让我们在永恒里失丧，在永恒里进到永永远远的对痛苦当中去。那我们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们开一个小头，就是四章呢也很重要。他开始讲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了。从四章开始呢，你会看见罪的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比较准确呢？不能讲繁衍，叫罪的放大，就是罪的成长。我们都知道呢，生命树是个种子，对不对？就是神的道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到我们心里，它会发芽，它会长大，罪种下来也会长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呢，会喝酒的人都知道，他喝一杯他带来的快感啊，他过一段时间他得喝两杯才有同样的快感啊。就像喜欢喝酒的，就是这他否则不会越喝越多的。吸毒也是一样，你抽一口给你带来的快感，你第二次再去抽就得抽两口了。罪是会长的，罪也是活的，它也是会长的。所以我们从今天往后哈，我们就能看哈，就看这个例子，罪它是怎么样生成发大的，神的恩典是怎么样胜过罪。所以圣经里在新约里头有句话，他说罪多的地方恩典也显多，怜悯像审判夸胜。什么意思呢？就是想知道，就是你越往后呢，罪是越聚越多越聚越多，但是神的恩典也是越来越大，他总是胜过罪，他总能带着你呢从罪的权势中把你救出来。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分享的这个一条主线了。你会发现你不用害怕，能体会这个信，你要的就是信心，你要的就是相信他，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这个故事哈，我讲一个大概，就是亚当夏娃生了，一开始就生两个儿子， 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该隐是兄长，亚伯是弟弟，大儿子二儿子。然后呢，因着一个献祭的问题呢，该隐杀了亚伯。这就是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故事了。啊，这故事的内容很丰富啊，我们今天一天，这次肯定讲不完。那我们今天只讲一个开头。为什么要用这个故事哈？圣经呢，你会发现呢，我们中国人呢，在中国的字里面哈，最早的中国字里面是肯定是知道圣经的，所以中国的这个繁体字里面有很多创世纪的内容，很多。这就是一个我们中国的兄长的兄呢，上面是一个凶杀的凶啊，就是从这里来的啊。我们知道这现在是简体字啊，简体字很多就已经看不见了，繁体字有个义哈，就称义的义啊，繁体字上面是个羊，下面是一个我，就是羊在我上面，我就是义人了。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献祭的时候是要把羊血献上的，那他遮盖我的罪，我就是个义人。那为什么兄长他用个凶杀的凶呢？就从这里来的，因为人类的第一个哥哥就是一个凶手。很有意思啊，神会在圣经里哈给我们一些很有意思的启示。全人类的第一个兄长，我们按道理知道兄长是应该干什么？兄长是代表爱的嘛，是不是？一个家的长子是什么？他是要起到保护，起到爱的作用嘛。对，但是在罪里面呢，人类的第一个哥哥就是个凶手，所以你就不用太诧异了，不用诧异什么。你又碰到很糟糕的朋友亲人，你知道太正常了，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就是罪人。你千万不要觉得很诧异啊！如果他是个很好的人，你倒要诧异了，你倒要看看他可能是有点假冒伪善了 啊！他是个很糟糕的人，你不用诧异，因为第一个就是凶手。那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多讲一点这个中国的字哈，比方说，创世纪的这个，讲到夏娃吃善恶树的果子，我们知道女的这个女字旁的字呢，全部都是跟妇女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姑姑，比如说娘娘，比如说这个妯娌，对不对？大家想一想，都是女字旁的字哈，妻子女字旁，女在下。就一个不是的，贪婪的婪，对不对？贪婪的贪怎么写？底下是什么？是个背，对吧？就是今天的背，就是贪婪了。为什么？我只看今天的钱就是贪嘛，对不对？想一想，就我眼睛里就看见今天，不停的我看见钱，背就是钱嘛。最早的那个钱币就是那个贝壳嘛，非常好理解，对不对？那为什么蓝跟女人有关系呢？啊，今天女权主义者会很生气的，对吧？啊，怎么就跟女人有关系呢？那男人不贪吗？男人也贪的，为什么女人有关系？因为最初是夏娃吃的果子，女人仰望树上的果子就是贪婪的蓝了。那男人怎么来的呢？男字怎么写？上面是田，下面是力嘛。上面是天，下面是理，对不对？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了，男人干什么？男人就是在地里刨吃的，刨来刨去刨不出来，使劲的出力，这就是男人。所以我们是非常清楚创世纪。我们后面在讲后面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巴别塔，再讲到这个逾越节，我们都会看见中国的古汉字的影子。那这里我们看第一个兄长，那他为什么会杀人呢？就是他嫉妒嘛。嫉妒是什么？就是罪了，就是罪。而这个罪的源头呢，你会发现就是因为他不听神的话。所以哈，大家可以回去，今天我就不细读，大家回去可以读一下四章的一节到十二节啊。这一段的内容就告诉我们，地上的第一桩凶杀案，地上的第一个兄弟，那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呢，其实全地 不是充满美善的，全地是充满罪恶的。而这个罪恶的源头就是因为不顺服神，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听神的话。其实亚当不是亚当，就是亚伯和该隐啊，他们来到上帝面前，他们献的祭不一样啊，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神悦纳一个不悦纳一个啊，若你真的是愿意听神的话呢，你起的根本不是嫉妒的心，你起的是赶紧什么，我去献神喜悦的东西，对不对？对吧？大家假设有两个孩子的，你可以体会啊这个心啊，你让两个孩子给你都做一样东西啊，你说哎哥哥这个做得好我要了，那弟弟那个呢不是爸爸要的或者不是妈妈要的，我们人会怎么样？我们人会觉得我生气。但如果你真的是喜欢爸爸妈妈，像你嘴巴所说的那样，你会怎么样？你会把爸爸妈妈要的你去问哥哥买过来或自己再做啊，对不对？阿们，对吧？不是，这你想一想就是嘛，就是我们人是根子是什么？我不要父母啊，我不要神啊，这是我们出问题的根子。但用这个想法去读一下这段经文，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该隐会嫉妒到一个杀了亚伯的程度。根子是他不要神的，他的眼目若盯在神身上，他根本不会在意该隐不会在意亚伯怎么样。他说哎呀，上帝需要羊啊，那我这里有这么好的土产，我跟该隐，我是该隐，我跟亚伯去换个羊就好了嘛，对吧？我换羊的目的是什么？天父喜欢嘛，他喜欢我就愿意给他，才是我们的关系嘛。所以说到底是因为人跟神没有了关系啊，没有关系的原因是什么？我不愿意听神的。所以你会看见呢，最初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人还是被动犯罪的。什么叫被动犯罪？被引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讲该隐这个故事了，犯罪就开始上了一个台阶了。没谁引诱他哦，他自己可喜欢了，对不对？他到了一个他自己愿意要杀人的地步，所以你会看见罪是在长大的，而且长得很快。这就为什么仅仅十代人呐、啊，到挪亚的时候，地就满了罪恶。神没有办法，必须要做第一次的清洁。第一次是用水洗啊，第二次用火洗啊。所以这些我们讲到了就知道神的整个计划啊，你会看见是非常非常完美也非常有爱的。他要的就是要洁净我们呢。为什么要洁净？不洁净不行了，太脏了，满了罪恶，罪在长，一个义人也找不到，造了120年的方舟就一家人得救，你可以想象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我们但是呢，神确实在不同的时代里呢，却让我们每一次都有得救的方式啊。所以我们讲这个课的这个串起来的一根线就是，人无助无望堕落完蛋，神一直给得救，一直给救恩，一直给救恩，就是救的方法不一样，从亚当开始每一次救的方法都不一样啊。这就是七个不同的时代了啊。亚当是一个时代啊，亚当靠的是就是杀了那头羊或者一个洁净的动物，他身上皮子衣服，那就是救他的方式。挪亚的时代怎么救他？全部进方舟，救他的方式。所以神不停的在用不同的方法，但都是一个原则，不同方法一个原则。什么原则？信呐、啊，信呐、啊，相信他，相信方舟才会进方舟，相信基督才会接受基督，阿们，对吧？相信神才会去吃生命树，不吃善恶树，信。它就是永远是一个原则，不同方法。所以我们大概就这么个框架，大家回头可以去读一下。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因为在你里面满有良善，谢谢您把这救恩借着基督给我们，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看清您全部的启示，因为整本圣经已经启示完全了。我们今天是何等的蒙福，我们不像在旧约乃至更早时代的人那样，您的话语是隐藏的，您的奥秘是隐藏的。今天我们是有着全备的福音，父啊，求您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愿意接受 说主啊，求你救我，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接受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因着这宝贝的宝贵的救恩而得着那属天无尽的祝福。父啊，谢谢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哎。